弟兄姐妹平安。美国6月26号，最高法院5-4通过了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从此以后不再等待那十几个州还没有通过的，整个多米诺骨牌全部倒塌，美国各州都要顺服最高法院的指令，同性恋婚姻合法。你们知道在这样的时候白宫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如果看过新闻，你会看到白宫在那天的晚上灯火辉煌，原来的白宫是白色的，但是在那天你知道白宫变成什么颜色了？彩色的，七彩的颜色，彩虹的颜色在白宫的整个的白墙上。这说明了什么？这是一个庆典吗？但是大家知道人们第一次看到彩虹在什么时候啊？挪亚大洪水之后，神因着他的恩典告诉还存在世界上的人，告诉挪亚的后裔，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你只要看到天边的彩虹就知道我爱你们。当我第二次来的时候，我不再用水灭你们，在整个以后我不再用水灭你们，当我再来的时候我将用火来灭。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整个末时代实在是爱我们，但是今天在白宫，当最高的法院已经通过了同性恋合法的时候，白宫竟然用彩色来表明同性恋代表的一个彩色来庆典一个罪。大家想过没有？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在背后要意味着什么？今天神在他的宝座上会看到一个什么呢？接着祷告，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信息。上个礼拜明丽 email 给我，牧师，接下来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将学怎样一卷圣经。我在主面前祷告，我突然看到两个时代的重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因着耶稣的信仰进入了恩典，但是他们面对强大的希腊罗马文化，面对罗马政府的逼迫，面对律法主义的挑战，在这样的时候，这一群的基督徒心智开始软弱，他们想回归到原来的旧有的信仰中去。这时候希伯来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因着圣灵的感动给大家写了一卷书，这卷书就是非常著名的希伯来书。在这本希伯来书中，他告诉初代的教会和刚刚信主准备要回到旧有信仰的基督徒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在圣经中那天使是非常荣美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基督比那天使更尊贵。你们一直崇尚摩西的律法，觉得摩西是带领你们出埃及的民族的领袖，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要比摩西更加的荣耀。你们很尊重祭司，是的，麦基洗德当他在世界上出现的时候，以亚伯拉罕用自己的1/10的财产来献给这位祭司，没有人会将自己的财产来献给，所以当他拿出1/10的，就是一个背后的敬拜。你们也崇尚，仍然也一样尊敬亚伦，是的，亚伦犯过很多的错，但是当以色列百姓来挑战亚伦权柄的时候，神做一件事情，让12个支派12根杖放在那里，一个晚上以后，亚伦的杖出现什么？开花了，结出信果。这个超自然的事实来告诉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你们要顺服上帝的权柄。今天以色列百姓是的，他们非常尊重祭司，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来告诉他们，你们要记得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要比所有的祭司都要来得美善。两个世界两个时代开始重合，我看到今天的美国有很多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会开始倒塌，小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他们向世界妥协，失去了教会在这个地上存在的本身应该有的东西。于是你会看到我们的信仰开始变色，我们没有反差。在这样的时候，我当祷告中在两个时代开始重合的时候，我心里有个很大的感动，我知道接下来的逼迫和苦难就会临到美国，所以我盼望能够借着接下来的希伯来书的这样一卷书，能够提醒弟兄姐妹，神在这样的时候怎样来劝告那些想回归旧有信仰的基督徒。耶稣基督不会为你上第二次十字架，如果你硬着心肠，那救恩就不再再有了。今天特别在美国这个同性恋问题上，神会对我们说话。上个礼拜 我在洛杉矶，在丰收华夏基督教会张伯苓牧师带领的教会中带领一个退休会，最后一天的信息，我跟大家讲了一篇告别的信息。告别意味着什么？告别当然三天的聚会都要告别嘛，这是一个告别。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告别。如果今天晚上耶稣来了，我们岂不告别吗？明天如果耶稣来了，岂不告别吗？明年如果耶稣来了，岂不告别吗？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上帝，每一天都盼望我们有一个告别的心在里面，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我们今天要借着耶稣的所讲的一个比喻的故事来学习迎接耶稣的童女这个信息。大家一起来读，因为我的 PowerPoint 又坏了，所以我今天只能给大家讲，一起来读一个经文，好吧？我们读下去。来，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用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当你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多少的时候我们把耶稣关于童女的比喻简单化了，甚至把十个童女一分为二，五个是得救的，五个是不得救的，五个是真基督徒，五个是假基督徒。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会把五个童女做这样的一个类区分？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这么分的，五个是得救的，五个是不得救的。五个是基督徒，五个是假的。如果是这样的类比，那么我告诉你，于是我的心里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个自己能够比较心安理得的一个结论。我自刚是真信主的，我自刚是真基督徒，所以我自刚一定在门内而不会在门外。但我今天要告诉大家，这十个童女代表着所有的因着信心并悔改归入主名下的基督徒，以及基督的教会。因着爱，耶稣把所有为他的宝血所买出的人和教会都视为婚姻关系。婚姻关系是最亲密的灵魂体的结合，是每个人都明白的这样一个关系。耶稣亲切地称自己宝血所买赎的人为自己的童女。其实如果你读过圣经，你一样会看到保罗也一样，他把在自己在福音里所生养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称之为童女。他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谁啊？丈夫。你们都是童女，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们今天的都要献给一位丈夫，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基督就是我们在灵里的一位丈夫。在属灵的婚姻关系里面，新郎只能是一个，丈夫只能是一个，但是童女和新妇这是众多的。新郎耶稣爱他的童女，新妇童女要为之对他的爱做出一个回应。今天新郎我们的丈夫为我们爱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那么今天我们理所当然是为他而活。所以有一句话说，耶稣如果为我死，那我今天为什么为耶稣什么而活？中国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滴水相恩，涌泉相报。今天耶稣为我付上生命，为我死了，那我今天活着就是为谁啊？为耶稣啊。所以保罗非常清楚， 当我们已经信主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天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了。好像是说，我已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在耶稣为我死了，我今天或生或死，都是什么？基督的人了。啊，显而易见，耶稣和保罗把基督的追随者看为是一个与主耶稣基督有邻里的婚姻关系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请看时间定词。那时是指耶稣第二次再来，请注意，耶稣这里不是在讲五位愚拙的童女，不是童女，记得啊，他不是讲五位愚拙的，愚拙的是童女吗？还是童女。你今天生在家长张家，你不乖，我老爸打你的屁股，你还是我的儿子。 OK， 耶稣也是这样，五位愚拙的还是童女。这里耶稣并没有说他们因为愚拙没有与神同在啊，他们不是童女了，仍然是童女，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与神同在，没有与新郎同行，在这里要承受愚拙而付上了代价。神今天在这里没有说他因为愚拙而失去救恩，而是告诉我们，愚拙的童女将要为他们自己的愚拙付上代价。神是慈爱怜悯的，他并不因为你我长得漂亮，我们道德感好像比别人比较好一点，就选我们为他的童女了。恰恰相反，在旧约中，神借着先知以西结说，神在灵里看以色列这个种族，就好像一个背弃的婴孩被扔在田野中，连脐带都没有割断，淌着血，浑身血污，没有包裹。神说，我把他们抱起来，给他里面的荣美，给他与公主般的尊严。新约里面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来到地上不是来找义人的，来找谁啊？来找罪人的。如果有病的要找医生，你没有病就不要找医生。所以耶稣到地上来只找这两种人，一种是什么？有病的。如果你承认自己有病的，道德出问题了，你去找生命的主。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你去找救主耶稣。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神的怜悯并不因为我们的美丽，什么都不是。所以照着保罗的话来说，其实蒙召的时候，他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什么也不多，连尊贵的什么也不多。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所谓的聪明能力来选我们，乃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让我们从尘土中提拔起来。这是神的慈爱，他选召童女的时候是这种慈爱。神也是公义公平的，他没有弃绝我们，把我们放在王子的地位，所以他同时也一样要我们对他的爱做出一个回应。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个爱做出一个回应，我们就会失去原来应该有的童女的祝福。这就是耶稣说的那五位因为愚拙而被拦在婚姻门外的一个意思。有人或许会问，耶稣说的门外就是天国的门外，那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的教会会因为愚拙被关在天国的门外吗？答案是完全可能的，而且照耶稣的话来说，那个比例还不低。这个比例是多少？五比五，对不对？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愚拙的还不少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天国，神的国，首先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首先不是这个一个空间上的疆界，而是神的一种统治权，它是一种状态。你如果愿意接受上帝的统治和管辖，你就会承受他同在的福气，你也在天国的门内。反过来也一样，一个教会若失去见证，教会的主人元帅耶稣就会拿走他本来在暗中发光的灯台。大家都知道启示录中讲到以弗所教会，耶稣怎么说？拿着灯台在教会中行走的那一位说，你们原来将起初的爱情失落了，你们要去悔改，看自己在哪里坠落的。如果你们悔改， 我就与你们同在，如果不悔改，我就要到那里去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拿掉。教会如果没有灯台不能发光，就好像一个基督徒身上已经失去了盐味。神说我们是光也是盐，如果你身上已经没有光了，如果你是盐但是没有盐味了，那还有什么用处呢？我们来看 第三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却预备油。第五节，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我们在这里首先看到一个事实，在新郎迟延的时候所有的童女都睡着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肉体常常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对门徒说的，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耶稣说我的心里是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主耶稣说我已经忧伤到一个地步，已经要死去了，我要跟天父有个分离，我要跟你们有一个分离。在这样的时候，耶稣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但是他的门徒们还是顶不住那疲倦，夜深了。所以耶稣是几次三番啊，三次来跟门徒讲，但是门徒三次什么，还是睡着了。我不知道你做父母的有没有叫你孩子的时候叫三次都不起来的，我测 Samuel 的时候就是，以后他读大学了不会这样了，我不可能老远的地方再打一个电话，哎 Samuel 你要上学了，不可能了，他迟到就迟到了。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当初怎样的，我们邻里贫乏的时候似乎也是一样，上帝几次对我们说，我们仍然还是睡着了。所以耶稣就感叹讲了一句很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的话，他说心灵固然愿意，但是什么，肉体却是软弱。事实上当我们身体软弱，心思不专，生命幼小，自我中心的时候，我们都会因此而打盹，进入沉睡。不只是愚拙的在睡觉，聪明的睡什么也一样睡，夜深了，大家想说没有啊。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只是打个盹，那还没有什么，今天也跌一跤站了起来，那还没什么。问题是你不要沉睡，沉睡是会什么，致死的。所以大卫有一次跟神在呼求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原来一个人如果要沉睡下去的时候是会死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教会生活，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真的在沉睡中甚至已经死去了。我没有看到一个脱离教会生活的人基督徒他还活得好好的，没有一个，死亡率是100%。他只要离开耶稣基督的身体，无论他过去有多少的恩赐，都一样进入死亡，都会被那个吼叫的狮子都会吞吃掉。所以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就这个道理。第五节说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了睡着了。从字面上来看，同你们打盹睡着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原因，那就是新郎来的时候什么迟延了。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样，耶稣说来来来，来了多少年了，2000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来，大家看到吗，真的是迟延了。但是在新约的时候，圣经却这样启示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因为上帝不愿一人承认，乃愿人人悔改。当我看到这个，每一次看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上帝啊，你真的怜悯。大家想一想，如果耶稣早30年来，在这边有没有30年信主以上的，也举手让我看看。我们全教会有几个？方师母还有谁？只有一个。所以早30年来，除了方师母，我们什么？死了。当然20年我相信大概有一半的人举手了。每一天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是宽容不是迟延，他不愿一人承认，乃愿人人悔改。我在想说，当耶稣新郎迟延的时候，童女多少会因着疲倦就打盹甚至睡着。主当然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在新郎的眼里，童女的聪明和愚拙不在于你有没有曾经疲倦，是不是你曾经打盹，而是在于你的器皿里有没有预备好油，在于你的心里是不是随时盼着耶稣的到来。 我们有没有这样体认？当我们身体已经觉得已经不行了，或许说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过不过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盼望耶稣再来啊、哦，马上一提上去就好了嘛，对。但是我们日子一好过什么？耶稣你慢点来，然后我享受享受 ，OK？ 我们的心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对，我们确实有疲倦，确实有打盹，但是我们里面的心有没有一个心说，主啊，不管地上如何，不管你今天给我地上多少的祝福，我仍然盼着你的再来。就好像在启示录最后门徒和耶稣之间的祷告，耶稣说我必再来，门徒说我愿你再来。弟兄姐妹，这就是聪明的童女。第四节说，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灯是指什么呢？灯就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今天所有的信徒都说自己是属耶稣的，是为着耶稣而活的，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都会拿着自己的灯，在耶稣这段时间中，我们用自己的生命见证去迎接新郎。那油是什么呢？油是指的是圣灵的恩膏，神圣灵的恩膏来膏我们，让我们里面有膏油。今天宇宙的童女里面没有油，是指他们生命里只有自己的油、自己的意义，而没有神的灵、神的油。所以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油、足够的意义可以叫自己完全，没有，哪怕聪明的童女也是一样。所以聪明和愚拙的区别在哪里呢？聪明的童女就是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不行，神啊，愿你的圣灵来膏我。我曾经听到过一个见证，讲说一对夫妻老夫老妻活了一辈子了， OK， 这个先生呢很会拿主意，什么事情都想好然后去，太太呢反正你先生拿主意我就跟着走，一辈子过去了，好几十年了，七八十岁了，可能老到一个地步了，先生过世了。先生过世以后，太太突然觉得整个生命出现一个空白，过去随便什么事情都是先生说了算，然后他跟着先生做，现在先生走了怎么办？你知道他怎么来生活吗？他每一次做一件事情就会兜一个圈子想一想，我先生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怎么想，哦，这么一想了，然后他就去做了，明白这意思吗？今天我们跟主的关系，其实我看到这个见证，我想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怎么在地上来活，我们怎么真的是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好，今天耶稣我们也一样问，今天耶稣在我旁边，我做这件事会脸红的我就不做了，我做这件事情我说一句话耶稣在旁边我会脸红的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在耶稣在旁边这个东西我看了我会脸红的我就不看了。这次到洛杉矶碰到了这位美华姐妹，我曾经告诉大家过，她信主三十多年了，来到美国移民，来到美国常常还搓麻将，抽烟搓麻将， OK， 有一天我就来跟她，我说美华，耶稣如果在麻将桌旁你会搓吗？她吓一跳，耶稣是不是在教会里，怎么会在麻将桌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明白这一点吗？所以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今天耶稣在旁边，他喜悦的我就做，他喜悦的我就说，他喜悦的我就看，这就叫兜一圈。如果你没有，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圣灵的恩膏，你根本不在圣灵里面跟着他往前走。我们常常说一句话，我今天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常常来激励自己的话，哎，你不能叫乌鸦不在你头上拉屎啊，你真的，你往前走乌鸦就拉屎拉在你头上，你怎么办呢？你也赶不了，但是你总可以不让乌鸦在你头上做窝吗？这还是很有名的，不知道约翰卫斯理说的还是谁说的，但是我要肯，当我在主面前来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有点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觉得可以靠你的能力可以不让乌鸦在你头上做窝吗？我就觉得不信。大家想一想，当年大卫他还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对不对？当前方在打仗的时候，你知道他有一天在干嘛？睡觉睡到自然醒，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起来了，迎着那夕阳走在平台上，前面还在厮杀，他已经在享受了，突然看到一个女人在沐浴。你想一想，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让乌鸦不在你头上拉屎，但是你大卫总可以不再回头看第二眼吧， 再回头做第二件事吧。你那为什么允许你乌鸦在你头上做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能够让你在头上不做窝的是谁啊？圣灵。我们这么看，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是道德破产的人，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要靠圣灵行事，做聪明的童女。要不如果我们靠自己，我们灯里是没有油的。第三节说，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看到一个学习的榜样，也可以看到一个可怕的教训。童女虽然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软弱，但其中有一部分童女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靠着自己难以胜过环境，难以胜过恶者，难以胜过老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基督徒要面对三个敌人，三个敌人是谁啊？第一个什么？世界。第二个什么？魔鬼。第三个什么？老我。这三个敌人在你的面前，你怎么来打仗？不靠上帝，你怎么来打仗？求神真的是帮助我们。他们愚拙的、聪明的，不仅拿着灯，他也在他的器皿里预备了油，常常好让自己被神的灵充满，被神的灵管教和带领。所以大卫有话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自动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灵里看到上帝好像拖着你的腰，在右边这么拖着你，你不会动摇。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过这个心里的平安吗？还是七上八下？我不知道这里还是那里，也不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还是我自己的旨意。你如果真的能确定耶和华在你右边，他用右手扶持着你，你不会动摇。哪怕扫罗追杀在后面的话，我仍然知道耶和华会救我。第六节，我们来看，半夜里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我们已经清楚了，耶稣比喻中的童女其实指的是他名下所有的信徒和他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真假教会，真的还是假的教会，不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假的基督徒。在新郎没有来之前，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似乎看不出是有什么区别。就像今天你走在大街上一样，所有的教会都挂着自己的名牌，都称自己是基督的教会，教堂的屋檐下大家也都过着一样的有宗教氛围的生活。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三种人和一种人。当年以利做大祭司的时候，在圣殿中有三种人都在一个屋檐下所谓敬拜神。好像第一种人是无知的，说年少的 Samuel 撒母耳年少到一个地步，耶和华三次跟他讲话，他听得懂吗？听不懂。所以第一种人是无知的，神多次跟你讲话你听不懂，这种人是无知的，他们在教会的圣殿里面。第二种人是胆小的，胆小的人是尊重人过于尊重谁啊？尊重神的。他看人哇，害怕的不得了，每个人的脸都是放大的，但是上帝的脸在哪里呢？看不到。所以神告诉以利，你这个大祭司，但是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从此以后我将你的大祭司的职分就拿掉了。今天多少的人这样。我曾经有一位牧师的朋友，他在教会的牧养中结果受到很大的难处，后来就犯了忧郁症，他的太太也跟着犯了忧郁症。他就告诉我说，每一次同工会就像批斗会一样，心里非常的难过，最后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服侍了。多年之后他被神带起来，但是有一天他跟众人在讲话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知道吗？那些年份的时候，我不是目中无人，我看上去目中全是人，于是我失去了神，最后也失去了人。”今天有多少的人看人的脸面过于看神的脸面，尊重人过于尊重神。这种人胆小的在教会里吗？也在教会里。第三种人是刚硬的人，刚硬的人什么？是无视神管教的。所以以利的两个儿子同一天被神击杀，以利那一天也折颈而死，一听到两个儿子死了，他凳子倒下去，颈各折断也死掉了，非常的悲惨。神的管教和击打在背后，三种人都在一个圣殿里面，分不出来。你怎么分得出来？唯有耶稣来的时候才分得出来。所以神在那个时候也兴起一个撒母耳，年少的撒母耳，一律告诉他，如果再有话来说，你一定要马上说这是耶和华，然后说请说，仆人静听。所以三种人加一种人，我们盼望做第四种这样的人。今天我讲说的其实 今天我们虽然分不出是人，分不出好像聪明的愚拙的，他们实际的光景和结局都要等到耶稣来了之后，因着对新郎的渴慕的不同、爱恋的不同、预备的不同、回应的不同，而要显出最后结局的不同。今天聪明的、愚拙的，你是否分不清楚？每个教会都是如此，他们可能还是造的有非常大的一个堂会，但是分不出。唯有耶稣来的时候，对着耶稣新郎的不同的态度，才会有不同的结局。第六节半夜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吧。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耶稣的到来一定会大大出乎人的意外，可能是在人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就像耶稣的比喻中说，新郎怎么可能在半夜里人们睡着最香甜的时候来呢？这太不方便了，太不合理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有绝对的主权，新郎完全有可能会在半夜里连童女们、连聪明的童女都打盹的时候来了。于是我们听闻到那半夜的呼喊声，新郎来了，这很惊奇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使用过油灯，农村里去过吗？一定使用过油灯，是吧？油灯什么？你要点亮的是什么？需要把灯芯拉起来，把烧焦的那个剪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要有先锋的。你看那些新郎、童女做什么？每个人拿着灯，用着自己在主面前的生命线，荣耀上帝的见证，拿着这个灯作为耶稣前面的先锋，为新郎开道啊。这个时候说新郎来了，所有的人都拿着自己的灯去那个，但是糟糕，那是铜没有油预备的，虽然你灯芯拔上来，因为下面没有油，马上就熄灭了。他们心里不仅是焦急，我相信有许多人是愤怒啊，上帝啊，你为什么白天不来，趁着我们打盹的时候你来啊，骂上帝、啊、一定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这样看来，耶稣第二次的再来意味着要对所有属乎他的童女一个信心和爱心生命行为上的最实际的评判。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5章的前后文，你会看到在童女的比喻之前，其实耶稣讲了一个忠心的仆人和又懒又讹的仆人对比。在童女的比喻之后，耶稣又讲了一个5000两、2000两和1000两的比喻。如果你把这两个比喻跟童女的比喻全部合起来的时候，你会多少明白耶稣在讲童女比喻的时候，他表示了是一个怎样的心意。愚拙的童女就和那些在无用的又懒又讹的仆人一样，将会被主定罪、被主责备。所以今天凡听到这样10个童女比喻的人，我们都要为之警醒，都要来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请记住，在耶稣童女的故事里，所有的人事物，包括时间和故事的结局，都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什么是半夜呢？什么是人最困倦疲乏的时候呢？那岂不就是现在吗？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现在到了。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时期，大家有没有想过，在21世纪的今天，是我们基督教基督信仰受到最大挑战的时候，来自两方面的攻击。第一方面，我们在国际上看到是带血的，你会看到伊斯兰国 IS 的迅速的崛起。今年5月，我看到一篇报道这么说，据统计数据表明，如今每年有10万计的基督徒被杀，平均每小时11个人，就在我们讲到的这一小时里面，有11个基督徒被杀了。基督徒今天在110个国家里受到程度不同的迫害，包括美国吗？似乎也包括美国，110个。而在一些崇尚基督教的国家里面，包括美国，整个的情形岌岌可危。今天我们不仅处在一个质疑上帝权柄真理、崇尚自我多元的后现代，我们也同时处在一个基督教影响力日益衰微、边缘化的一个后基督教时代。一方面，我们的教会越来越被世界边缘化、妖魔化；另一方面，我们教会自身却越来越世俗化，与世界接轨、靠拢，与世界比精彩，没有反差，失去了本来应有的亮光和颜味。这样的时候，作为耶稣基督的童女，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什么是我们拿着的灯？什么又是我们器皿里应该预备的油呢？今天是一个告别的信息，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明一点，我举一些例子给大家听一听。20年前，盖普洛民调是20年前，这个滑坡已经早就开始了。20年前， 盖洛普的民调表示，30%的美国人说自己不愿意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就是我不愿意与一个非常保守的基督徒做邻居。这是30%的在20年前的美国人这么说的。但是今天的民调表明什么？有61%的美国人很欣喜的、乐意的见到，也非常坦然的见到，如果有一天发生的什么事，在美国有一个同性恋被选为总统。61%的美国人说，我乐意见到，也非常坦然的见到。今年的3月，美国226名市长和40个市政府，包括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华盛顿 DC， 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递交了法庭自由的文件，呼吁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亲爱的弟兄姐妹，高院为什么会有5-4啊？就是因为很多人在背后施压，而奥巴马政府当天也提交了同样立场的法庭文件。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个倡导同性恋的美国总统。今天不是我说的，时代杂志你看到过一个头像吗？奥巴马的大头像，然后上面是七色的光环，彩虹的光环。哇，美国第一个倡导同性恋的美国总统。参与签字的除了我讲的226位市长和40个市政府以外，还有379家大公司，其中包括有名的 Google、 美国航空公司、高盛、强盛和迪士尼。如今你会看到全美各地有不少的花店、蛋糕店、披萨店、酒店，因为这些店主因着自己的信仰和里面良心的关系，不愿意提供给同性恋婚庆服饰，店主被法院重判重罚。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开一个店，你同性恋来吃饭，我欢迎你。今天一个小偷来吃饭，欢迎你。过去我一个道德败坏的志刚来吃饭，欢迎你，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今天要在我的殿堂里要为你举行一个同性恋婚庆，我良心上过不去，因为我是基督徒。但是你可以有自由来选择说要在你这个店里，但是我现在却变得没有自由拒绝你。这就是美国今天发生什么呢？最近奥勒冈州去年发生的官司，一个面包店的基督徒老板，他拒绝为同性婚恋做一个生日的蛋糕，于是被重罚多少？赔偿经济损失13万5千。最近官司已经打下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想说的，今天我讲的同性恋，它的对立面不是异性恋，千万记得，同性恋的对立面不是异性恋，异性恋也一样，你只要不在婚姻的关系里同样是罪，大家知道吗？我今天讲说同性恋不是说异性恋就是好的，异性恋如果不在婚姻里同样也是罪。问题是一个大国应该明白我们如何来宽容这些有罪的人，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呀，被上帝宽容，但是我总有一个里面的自由来拒绝某一些违背我道德良心和信仰的一些自由吧。但是今天的情况变得非常的复杂，人们开始高举人权抵挡神权，强调人的爱抵挡神的圣洁，尊重人过于尊重神。最近民调表示，美国人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已接近60%，创了历史的新高。你不要以为高院这些人就5个人可以决定美国命运吗？其实不然的、如果你做全美进行一个全民的公投，我可以告诉你可能结果更惨，不是5-4的比例，可能更高。去年90月份，我可能已经讲过了，我们看到休斯顿地方法院对5位牧师发出了传票，要审查他们那个主日讲章的内容有没有反对休斯顿政府关于接纳同性恋的里面的内容。结果全美的很多的教会都开始反起来了，联网签名，那我也在签在里面。但是今天这个事实马上就会变成事实了。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基督徒因着信仰正处在一个被定罪的边缘。在某些的时候，如果你继续坚持你的信仰，你就可能失业，你要被交纳罚款，甚至受到惩罚。可悲的是，在这个新郎快要来的时候，夜深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少的童女开始迷糊了，开始沉睡了，已经不再关心自己的灯里面有没有油了。我讲3个大宗派就在这2个月里发生的。第一个是美国长老会 PCUSA， 他们6月21号已经正式接受对婚姻的新的定义，由原来的一男一女，由圣经决定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变成两个人传统上是一男一女。神的教会，这个童女睡着了。比如美国联合卫理公会，他们部长老会的后尘，明年也将对婚姻定义重新表决。第三个，美国圣公会其实早几年就已经开始，但是最近在高院发布这个合法化之后的几天，决定修改教会对婚姻的章程，并授予所有的神职人员主持同性婚姻。他们上周在严复神所召开的总公约大会上已经修改了婚姻的定词，将一男一女的措辞已经从他们的教会的文件上拿去换成伴侣。婚姻就是伴侣，管你什么同性异性。当一个教会一个宗派决定要改变神对婚姻的定义的时候，你会明白什么叫做愚拙的童女。可悲的是，今天不少的基督徒甚至不少的教会领袖并不觉得他们今天支持同性恋与自己的灯里面有没有油可以相提并论。我们真的不明白，婚姻的定义早就在神所设立的婚姻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神是你的神，给你生命，给你创造婚姻，他设定了婚姻。看到亚当一个人男人太孤单了，用他的肋骨造一个女人跟他相合，神的婚姻已经定义了。今天神的教会却要重新改变圣经对婚姻的定义，你说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啊？神会怎么看？耶稣会怎么看？耶稣在旁边你的脸会红吗？人们看不到耶稣，看不到新郎快要来了，我不知道要干什么。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美国，神的审判一定会从神的家起手，多给的也要多要，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神的教会应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成为神这明光照耀的见证，却倒过来向世俗妥协。神的审判从哪里开始？当然要从神的教会开始。美国是一个指标性的国家，有最多的基督徒。今天你做民调，80%的人说他们相信有上帝，但是真正在他们生命实践中，他们真的敬畏神吗？月亮还存，太阳还在。今天我们敬畏神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此我们不要再愚昧地认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不要再这么认为了。美国确实有很多的基督徒，但这个国家只是被民主统治，而不是神权统治。记得啊，是民主统治，民主说话，民主，民做主最大了，不是神做主，不是神权统治。今天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根据宪法的权益和适合大部分美国人的要求做出决定的。记得，他们不是五比四选出来的，是看到大部分的美国人的心理要求做出这个决定的。但是当耶稣新郎再来的时候，神不会按照宪法和人的要求来审判你，神是按照他的话来审判你，这是关键。我们看到在最高法院6月26号已经宣布同性恋婚姻为合法的前夕，美国有许多的牧师和信徒已经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这份请愿书表明，如果美国最高法院一旦决定重新定义婚姻，允许同性婚姻，他们将采取非暴力反抗。这些签署请愿书的人表示，他们将抵抗一切政府压力，拒绝接受同性婚姻，在他们接受任何罚款处罚，包括坐牢，以保护他们的宗教自由以及他们的信仰自由。他们已经准备好甚至坐牢。有一位牧师说了这样的话，非常沉痛。他说，今天美国我相信已经走向了潘霍华时期。如果你知道这位潘霍华，其实是德国的牧师，在二战的时候他反对纳粹德国，反对希特勒，最后被希特勒送上绞架献出生命。今天美国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竟然也走到这个地步吗？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坚持基督信仰不愿为同性恋举行婚礼的教会和他们的牧师就会在美国会被定罪。今天我还可以讲，几年之后呢？教会的牧者还有这个勇气讲吗？如果你讲违反美国的宪法，那教会的职责成问题啊！你牧师可以大胆讲，那教会怎么办呢？我们没有免税证明了，你会怎么想？那个时候我们的态度会如何呢？我们的灯里会不会有油呢？今天是告别的信息，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这么讲，要把话讲透了。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去买油的、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今天我们还没有听到半夜有人喊新郎来了，因为昨天晚上耶稣没有来，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来，至少我们还没有看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所以聪明的和愚拙的童女都在一起，似乎谁也分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聪明的，谁是愚拙的，甚至那些聪明的也被那些愚拙的讥笑为是愚拙的。但有一点大家不要否认，当新郎来的时候，每个童女都要向起来向爱他并为他付上生命的新郎交账，聪明的预备油的进入天国的门内参加羔羊新郎的婚宴，愚拙的没有预备油的却被挡在门外。这个世界是非常混乱和昏暗的，童女手中的灯是为新郎前面的道路预备的，如果你的灯这时不能点燃，你会被新郎叫到一边去等候，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咎由自取的。当耶稣第一次再来，神差遣施洗约翰为他修直前面的道路，但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不会同样有先锋呢？其实是有的啦，很多的童女就是先锋啊。我在看宋尚杰日记的时候，那一天的晚上，宋尚杰称为是重生的晚上，他觉得重生的晚上是蒙召的晚上在一起的，神将他过去一幕一幕的罪全部放大给他看，这样一个人死的人，神的宝血遮盖他，然后又让他看到很多人在黑暗的罪中成人，好像一个方柱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下面，他要去救人救人救人。耶稣说你要改名，你要改为 John。 当我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很多的先锋在我前面，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盼望许多的先锋中也有我志刚一个。如果神要我们为他开道，那你我愿不愿意成为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先锋和提着灯的童女呢？先锋和童女是需要的，就是你手中的灯和已经预备好灯里的油。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耶稣提醒是每个童女都要为自己预备好油，他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也来不及临时向别人借的，因为油不是 market 里面买的，只能是平日不断地向圣灵祈求的。在启示录中羔羊的婚宴的比喻中，多少的时候可以让我们加深对童女的比喻的理解。那个时候圣经说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那就是门恩穿上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天使说，你要写上凡被请仆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里面我们可以把童女看为是心腹，也可以把心腹预备仆羔羊婚宴看为是童女等候新郎的到来。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记得耶稣第一次来是以救主的身份来的，所以他跟我们的关系是救主和罪人的关系。你问耶稣第一次来，你要问自己，耶稣已经第一次来了，我就要问自己，我是不得救了。 OK， 这第一个。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以新郎的身份来，我就说，主啊，我是不是童女？我是不是里面预备好油来等候你的再来？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些忠心的信徒、聪明的童女要穿上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而这些细麻衣就是我们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所行的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记得，上帝不是共产主义，上帝将论功行赏。你在神让你存活在世上的有限的年日中，你信了主以后，能不能来见证耶稣，活出那耶稣的荣美？神按照我们每个人在服侍他的忠心，多给的也要多取。你如果拿到的只是一千两银两，你觉得我反正只有一千两，跟五千两不能比，我就把它埋在后院，那就完蛋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爸爸，我们买个人，如果我们真的是把银两是埋在地下的，我们都要预备铁锹到后院把银两去掘出来，好好的使用，等耶稣来之前我们还能为耶稣赚上一千两。有一天我们都到天上了，你是愚拙的，我相信你，你也是得救的。虽然你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王的与耶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站在同一个位置上。有人说无所谓，我只要到天上就可以了，我只要在门口看个门去扫垃圾，天堂没有垃圾的，你扫什么呢？我常常听到有人这么讲，哎，你老婆你去吧，我只要看个门就可以了，扫个垃圾，没有垃圾啊。第四节， 十节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了，一起来。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知道。”好，最后的这几节经文是不难理解的。聪明的童女预备好油了，时常顺服圣灵的带领，这样的童女进入新郎摆设的宴席，愚拙的因为不预备油而遭新郎的斥责，被关在了门外。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段经文默想的结论。第一个，童女比喻的结局是沉重的，是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的。因为童女的比喻带出一个事实，作为在第一次主来的之后得救的基督徒，很可能无法与主一同进入羔羊的婚宴。不是耶稣不邀请你，而是你自己没有预备好，被关在主的门外。那个时候你会哀求主，但耶稣说他不认识你。今天我们无需从这段经文来探讨得救的问题，耶稣在这里只是告诉你，你是他的童女，可惜只是愚拙的。不错，救赎是神给我们有信心的人的礼物，但不可能通过你我的努力获得的。但在圣经里也一样警告我们，不要将这礼物丢失了。今天在你的心里，神的主权和我们人的责任之间应该有一个张力。我们常常为这个事情，神学上的事情来争论。哎呀，你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哎呀，你如果是这样，救恩就会失落。不要争。但是这两边，神的救恩和人的责任里面的张力，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的心里有这个张力，这是健康的。读神学的时候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描写，看到一扇门，一看上面写的字，进门就得救。你要凭信心吗？当然凭信心进去了。你看背后一个字，我早就拣选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早就拣选，但是你必须要做出一个信心中的行为。今天有一个张力在你的里面是好的，让你只有知道。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与其怀疑自己是真的是假的，不如看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当下愿意去预备油。今天你还在说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OK， 那你今天就去预备油。第二，新郎耶稣今天的直言给了所有的童女预备加油的时间。今天他没有来，还没有来，所以给了你我都有到油站去加油的时间。所以没有人在新郎耶稣来的时候可以抱怨。问题是新郎迟延的时候你愿意去预备油，那是需要对新郎有爱心、忠心和信心的。不是你里面的钱拿出来，你要对耶稣爱心、信心、有忠心的时候你才能预备油。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前面七年是丰年的话，可能后面七年什么灾年啊。你看到约瑟的比喻里面吗？上帝做一个什么，我们七年已经享受了2000年在福音里面基督的文化了。特别在美国，你可以看到已经七年的丰收年在前面了，接下来会预备什么？可能七年的荒年。那个时候你的心预备好了没有？我们能不能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仍然对耶稣有一个爱心？第三，聪明和愚拙是一种状态，两者之间是可以转化和渐变的。当我们信主之初的爱心、起初的热心渐渐冷却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可能我们要从聪明的童女变成一个愚拙的童女。当我们看到在后的在前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无所谓，常常调侃的时候就哦，现在在后的在前，错了。今天在后的在前，那你原来在前的已经在什么？在后了。那你现在已经在后的，耶稣叫你什么？在前。那不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觉得你已经在前面，被人后来追上去就好了。所以永远要向着主的一直往前，不要退后。求神帮助我们呀，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第四个，我们认识神和神认识我们是双向的。我们信了主，我们习惯了称耶稣为我们的主，但是当新郎耶稣来的时候，他会看我们是不是他所认识的。神从起初就认识我们，他为什么说不认识我们呢？就是说我们虽然归在他的名下，却不是活出那信仰的实际，与那救恩不相称，好像天平上两个分量一样。第五，最后，耶稣再来是对末世教会世俗化的一条解药。我们可以用保罗的话，用复活的话来说，耶稣说你信耶稣了对不对？你信不信耶稣还会复活？ 有人说我信耶稣，他道德不错，教导不错，但是我对耶稣的复活我不信。耶稣说，那保罗说你根本不信。今天如果耶稣不能复活，那么我们信的全部是枉然，还不如到旁边的店里去吃喝，吃喝算了，一直到死也可以。今天这段圣经，这段经文也可以用在这个上面。如果耶稣不来，今天美国的高院就这么过了，我们大家以人为大就可以了。但是耶稣还要再来，这就是未来的审判。求神帮助我们。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陶素牧师，他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当人们去教会很多年却发现并没有什么长进的时候，他们应该自我反省，想想他们自己是不是真的归信了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巴不得你的灵感动我们，巴不得这篇告别的信息让我们心里生出一个信心来，说主啊，你来的时候快了，今天就是夜深的时候，让我们真的能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在我们的器皿里能够加满油。愿主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混乱的时代中，我们能够看到耶稣的心意，而不是向人妥协。求主你帮助我们，恩待你自己亲爱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光明的灯台。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聪明的童女，在我们身上有你自己的光，也能够有从神来的盐味，让我们里面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心。愿主帮助，求主饶恕，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